习近平终于要开这个会了，背后有秘密。美调查称，哈瓦那症候群或与俄国有关。中国社会戾气增加，重庆女将三岁仔掟落楼。印度水力发电量创近40年来最大降幅。中共新能源又是百姓埋单，权贵获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智库学者透露，中共当局目前计划在6月召开三中全会。外界猜测，迟迟未有召开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可能已经排上日程。美国前外交官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包道格告诉自由亚洲知，据他在论坛期间与中共官员私下对话了解，三中全会可能被定在6月。不过包道格亦强调，由于这个并非官方正式的消息，具体日期仲有可能改变。另一位消息人士亦说，关于三中全会的消息亦在博鳌亚洲论坛被私下提及。聚焦经济问题的三中全会被北京当局一拖再拖，令外界深感奇怪。此前有分析表示，三中全会难产是由于习近平无法找到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包道格透露，中共当局希望从现在到6月期间能够有如何解决当前中国部分挑战的对策。评论认为，中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势，为了稳住外资，习近平不得已讲了一些漂亮的话。中国政治体系不变，不可能真正的改革开放。习近平一直想走毛泽东的旧路，将中国经济已经带到万丈深渊的边缘，不得不退回来捉住几条救命稻草。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早前曾经发文表示，三中全会对习近平就是一个鸡肋，开不得，不开亦不得。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表现远不如市场预期，于是市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推出一份重磅的经济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气。但这个可能需要回到中国早期的改革模式，政府就要做到四个字：放权让利。政府包括党向社会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而习时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正好相反，权力上收，利益上收，从民间再回流政府，最后集中在中央，在习近平手上。这个是一个逆向过程，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他指出，三中全会要触及习近平，令他放权让利。很显然，习近平做不到这一点，亦不会这样考虑的。哪个愿意被煮熟的鸭飞走？就算这样的改革对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利，但是对习近平和他的小集团不利。除非习近平有大格局大智慧，但是这么多年证明他没有，延期三中全会或者可以避谈改革。除了经济原因，三中全会难产，还有分析认为是习近平怕暴露弱点。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撰稿人、资深媒体人中泽克义2月22号撰文说，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共同特点是不能够对外示弱。文章中分析，三中全会没有在2023年召开，是因为习近平不能够被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需要在有信心向党内高层展示他的政治力量时才会召开会议。但如果不能够解决军队问题，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人事变动需要在三中全会上宣布。如果军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习近平是不想召开会议的。就在最近，有多种迹象显示，主管经济的中共总理李强的权力不断缩水，不单止在两会之后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同时他亦显然和以前的总理相比更加缺乏特权， 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分析，李强话喺2027年换届时，因年满68岁而卸任，仲预测咗佢嘅接班人。该媒体预测，新嘅总理接班人可能系目前排名第6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佢亦系常委中最年轻嘅一个。对于丁薛祥2027年或将接替李强出任总理，网友都不以为然，都话只要习近平仍然定于一尊，换成边个都好，都只不过是习近平的马仔，所以这个会有什么区别？换汤不换药。亦有人说他根本不关注，因为按照现在的架势，中共挨不到2027年。西方媒体指出，最早在古巴出现的针对美国海外官员的神秘哈瓦那症候群案件获得一些线索，它的背后可能有一个神秘的俄罗斯暗杀小组操纵。商业内幕一号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白宫一项新的调查将俄罗斯一个神秘部门和哈瓦那症候群联系起来。虽然在2023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曾经公开表示外国对手极不可能为这件事负责，但新的调查发现了俄罗斯参与的蛛丝马迹。化名加利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说，2021年的一日，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屋企，当时他感觉到又已有一种就好像牙医在类固醇上钻窿的力量，他的手机电池膨胀并导致外壳破裂，片刻之后他晕低了。他说自从那件事发生以来，他出现了记忆和认知问题。包括德国《明镜周刊》在内的媒体刊载了有关的调查报道，称俄罗斯暗杀部队29155和多宗哈瓦那症候群事件有关。此前身处古巴、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多地的数百名美国人都出现了哈瓦那症候群的症状，其中包括外交官和官员。受害者的头部出现突然剧烈疼痛或受压感觉，之后感到头痛、头晕和作呕，很多人被诊断出患有创伤性脑损伤。导致这种综合症的理论包括杀虫剂和敌对国家的声波武器等。美国官员在之前表示，中央情报局已经警告俄罗斯，目前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认这些问题由俄罗斯暗杀和破坏组织29155谋划，该部队的成员因非致命声波武器而在俄罗斯获得奖励。同时美方已经获得电话原数据、飞行记录、俄方情报文件以及将数十宗与29155部队特工联系起来的个人证词等记录。五个大楼确认他们研究的受害者案例始终与俄罗斯有联系，很多受害者是针对俄罗斯调查的专员。美方指出，国防情报局表现最好的5%至10%官员都受到了影响。亦有一名美国大使馆官员的妻子说，他在出现哈瓦那症状之后，曾经在住所外看到过29155部队的特工阿维扬诺夫，他是一名高大而且金头发的年轻人，与美国档案中收藏的相片一模一样。中共政府大流行封闭结束后，社会一片萧条，中国各界的戾气不断增加。根据地方政府通告，4月1日7点，重庆巴南区一女子何某在渝南大道某小区22楼的家中，将3岁亲生的幼子从窗外抛下，导致她坠地身亡。官方在通报中提到，何某在掟个仔之前已经将奶奶斩伤，如果不是被制止，她的第二个大仔亦可能被她掟下来。这一次矛盾的起因以此来自家庭冲突。有聊天记录显示，何某日日同佢嘅奶奶发生争执。当日佢唔愿意邻居劝阻，将个仔掟落楼砸死，即使楼下有安全气囊，亦无法阻止悲剧发生。而呢一个案例并非个案， 在今年三月下旬，山西十岁男童被生母同继父谋害案件亦在法庭开审，他的生父亦收到起诉书等待通知。微信公众号知卓评论说，残忍地说，类似的悲剧一定还会重演，因为这个环境已经病了，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压抑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疏解，最终酿成悲剧。他指出，相比之下，香港、美国都有社工服务，而美国的制度更加健全，政府从退休计划到公共救济、医疗补助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福利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儿童、老人家、家暴受害者等方面，更加考虑到细微末节。如果父母双方或家庭因为矛盾或其他问题影响到细路的成长，父母都会被剥夺监护权，而不会发生导致细路坠楼身亡的事件。而在中国，这样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亦需要当局好好反思自己才行。政府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的一年里面，印度水力发电量以至少38年来的最快速度下降。迄今为止，印度的水力能源发电量下降了 16.3%。 在地区降雨不稳定、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印度被迫进一步依赖燃煤发电来维持需求。目前印度的降雨量是2018年以来最低。专家表示，在旱灾的影响下，印度水库水位亦处于五年来的低位，这个意味着在4月至6月最热的几个月，水力发电量会保持在较低水平。印度气象局前局长拉马斯说，虽然今年季风期间出现高降雨量的可能性增加，但是水力发电量的短缺在7月前不会结束。根据印度电网数据，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财年中，印度水力发电量只是占总发电量的 8.3%， 而在截至2020年的10年中，水力发电的平均份额是 12.3%。 同时，印度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度在2023年达到 77.2%， 突破5年以来的新高。智库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的水力发电量由2000年以来第四次下降。作为第六大水力发电国，印度的水力发电量的下降速度比全球平均快近7倍。中国经济因支柱产业房地产产能过剩，企业纷纷倒闭，以及居高不下的地方债务已陷入困境。近期中共政府将经济增长点放到了新能源、太阳能和电动车产业，并对这些新能源产业给予巨额政府补贴，导致大量廉价产品涌入他国市场，招致欧盟和美国的批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现行的政策就是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和老百姓争利，将新质生产力的电动车、光伏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继续为中共及其权贵赚钱。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521,000辆，同去年同期比较增加 57.4%， 其中新能源电动汽车出口超过1,200,000辆，同去年同期比较增长超过 77%。 根据欧洲交通与环境联合会预测数据，中国制造电动车今年应该已占欧洲电动汽车销量的 25%。 欧盟去年启动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反补贴调查，欧盟委员会三月初表示，已经发现足够证据表明中国电动汽车获得了补贴，欧盟正在采取措施为追溯征收关税做准备。今年中共在两会期间提到了新质生产力，但中国产品产能过剩造成对全球冲击，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对症下药，应该更加注重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以此带动中国经济良性发展。谢田对希望之声说， 中国经济全世界都供应，中国的问题是内需问题，内需市场消费不足，中国普通百姓没有钱消费，中共给的药方就不对，这个就是他的药方，因为从根本上注定了他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中共的权贵要继续割韭菜，继续从老百姓身上划钱，如果被老百姓富起来或者都有消费能力了，那意味着中共权贵得到的钱就少了，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国进民退，官进民退，他在这里跟老百姓争利。谢田指出，中共这样推出这个新的产业政策，新质生产力实际上还想希望这些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无论是电动车、光伏和绿色能源能够推向国际市场，能够为中共的权贵赚钱，这个是他的目的。对中国、中国人民来讲，这个是错的。他认为他实际上在欧美市场现在都没什么希望继续推动电动车了，其他那些光伏产业已经被中共自家的企业恶性竞争已经彻底毁掉，现在光伏也好，绿色也好，实际上是跟国际大政府、国际势力的大重置或者推行的新的左派全球化政策相关，而这个全球化新的政策在全世界亦越来越受到抵制，包括电动车产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